卧虎庄庄主胡万兴要杀双天官寇准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上转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脚步声沉重，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，看见了寇准被绑，冲里边大喊一声：庄主，刀下留人！回头冲着刽子手说：哎，先别傻，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，听着没有，不许杀。这庄主爷叫杀呀，我不让杀，人是我抓着的，我说了算。好好好好，行行行，秃噜松了绑，把寇准带到旁边屋里去了。呼啦又过来七八个恶奴啊，把门口堵住，看得严严实实。嗯，矬英雄一想，这谁呀？等说话之人进了大厅，借着厅里灯光一看，进了这个人，三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长得非常壮，面似紫阳干，一脸的横丝肉，这个秤砣鼻子，长得个儿太大，大蛤蟆嘴，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子，浑身穿绛紫色的短靠，背背双剑，斜挎刀囊，来到里边一抱拳：庄主，大哥，哦，是你呀，兄弟，坐下。真是谁呀？此人姓王，单字名豹，外号神拳盖九州。这小子是谁呀？我一说呀，你就想起来了。他就是杨海峰启蒙老师认那个干爷爷张天鹏神拳太保的徒弟。就这个逆徒啊，神拳太保一辈子就叫这么宝贝的，一腔心血花费在身上了，这小子欺师灭祖，在张老爷子眼前学艺十多年呢，拿他当亲儿子。没想到这小子学成能耐之后，到外边是胡作非为，奸污妇女，非抢即夺，他一件人事也不干，不拉人屎，江湖传的名太臭，叫张天鹏知道，张天鹏就把这小子找到了。这顿大嘴巴呀，把他脸都给打肿了，罚跪罚了一天一宿，最后啊，这王豹都昏过去了。老头还不依不饶，把提了起来用水喷醒：小子，你改不改啊？王豹磕头如同鸡千岁米：师父，我错了，是我年幼无知，您原谅我吧。您放心，回去我指定改，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。嗯，老人心软了，把他放出去，照样这么做。张天鹏又把他抓住了，这顿胖揍，要给他打折一条腿，废他武功。王豹又说好话，老头又把他放。这回王豹怀恨在心：张老头子，你不就教我这两手能耐吗？啊、哦，你就觉得对我有恩，对我这么打这么收拾啊？我出去找几个女的玩玩，强点儿，我没花的呀，算什么呢？冲这个，谁师傅谁徒弟，去你地吧！我呀走了，你叫神拳太保啊，我气气你，气死你！自己起个外号叫神拳盖九州。张天鹏得着信儿没气死了，这个混蛋的，哎，我叫神拳太保，他要盖九州，把我给盖。找他算账。这个王豹害怕，他挨揍啊，他一下子从中原跑到了北国，到了幽州。那阵的幽州就在北京附近，那阵大辽国占领，这个大辽国掌权人呢就是契丹萧太后，兵权在大驸马韩昌手。这小子到那儿，凭这点功夫一下子吃粮当差，就当上了副都督啊，平步青云。这回没人管他了，那不说， 他跟北国的先锋官铁雷皮熊结拜把兄弟，就在铁雷皮熊帐前听差。一晃多少年呢，他也不敢回中原呢。最近听说了，他师父早就没有了。这小一想，老头子死了，嗯，这回该我独霸中原。偏巧萧太后叫韩昌兵犯大宋，夺取宋氏江山，需要有人做内应做眼线，拿现在说得派特务打入宋朝内。干嘛呢？做内应，这叫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派谁去就王豹合适，中原人，那么对中原的风俗人情特别熟悉，人也熟，就打发他走吧。这小子更高兴，就来到了汴梁的郊外。这个姓胡的，这个胡万兴啊，当初跟潘仁美就勾结大辽。潘仁美为什么最后致死杨家人呢？那是因为金沙滩一战，潘仁美被韩昌抓住了，韩昌要杀他，潘仁美软骨头跪下求饶，韩昌说这么办，既然是你想活命，你就给我们做眼线做内应，你把杨家人给我除掉了，将来夺下宋氏江山，我们平分疆土，保你当皇上。就这么潘仁美才卖命。这件事儿胡万兴知道，胡万兴在卧虎庄卧薪尝胆聚集了500多兵，一是等候大辽的人马赶到做内应，二是有兵部尚书贾茂轩呢给他做主。那么王豹来了，自然就投到卧虎庄，到这儿当上二把手二庄主。尤其是王豹的能耐，那比胡万兴强的太多了，厉害呀，这小子横行霸道。这次抓寇准就是王豹领人去的，如果不是王豹去啊，他们得不了逞。这个小子把寇准抓了之后，到后边换下夜行衣靠，重新换身衣服，到前边正赶上要杀寇准。王豹进来说，庄主大哥，寇准可不能杀，这是个老宝贝啊，这玩意儿值钱了。嗯，怎么不能杀？嗨，寇准呐，不能杀，把他押到北国去，交给韩昌大驸马，让韩昌拿寇准做人质去找杨六郎，叫杨六郎怎么办他得怎么办。你是要江湖，是叫杨六郎投降，杨六郎都能答应啊？那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寇准是老杨家的恩人呢。潘阳一案本来是葫芦搅茄子，谁也弄不明白，连皇上都弄不清，皇上都陷他老丈人潘仁美，就是因为下口线掉这么支线，老心儿寇准夜审潘阳，他给弄明白了。你说杨六郎他得怎么感激？比对他的爹呀都得感激呀。那你要抓着寇准你怎么办吧？你要不投降杀寇准，要不你把三官让下来，那杨景准得乐意。你说你杀他有什么用？他就是臭快递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要知道，从此地到三关路途遥远，中间三关杨六郎把守，万一要是叫宋军把寇准劫去了，我不前功尽弃吗？我就管出气给潘太师报仇，我不让你押解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弄到北国去。我到这来干什么你知道不？很快我们大辽国发兵公开三关，大兵长驱直入到这儿，我做内应，你这有人，咱俩共同合作多好啊，咱把寇准抓去手工一剑呢。你要把他杀了一点用都没有，那要万一半道出事呢？不会出事的。哎呀，我说呀，你是在北国待的时间长了，你不懂啊。你要知道老杨家人厉害呀，厉害有谁呀？不就烧火的鸭子杨凯峰吗？他会什么呢？方才呀，就是因为我一时的慌速，光奔着寇准来了， 就没去找杨百芳，不然呢早把他脑袋取下来了。要你这么说，兄弟，先把寇准压起来。
嗯，
先压起来，明天天黑把他装到车辆上，然后送过三关往幽州送。这关口不好过呀，你糊涂啊，咱不好找些当兵的精明强干呢，改扮成卖绸缎老客吗？咱们过姑苇口就完了呗。
言之有理，好吧，听你的。
来啊，把寇准压下来。
是。
恶奴们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送信儿，从旁边小房里提出寇准，往后带。
往哪儿走？
往后山有山石洞。他们的举动惊动了趴在房坡上的矮英雄草上飞上官燕。上官燕一看心里高兴，
嗯，
只要寇的人现在不死，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容我点功夫，我给杨百峰送信，叫百峰派人发兵把寇准救出来。
哎，压到什么地方，我何不跟去看看，万一要是得手，我先把人救出来多好，免得孟良老埋怨我呀。
对，打定主意，他从房坡上微微一掌声，想要从旁边房坡下去，哪知一动这房瓦嘎巴一声，声音太小了，一般人听不见，唯独这王豹这个家伙厉害，这个小子坏也真有本事，他受过张天鹏的真传，又在幽州访名师拜高人习学武功，他这辈子没干别的了，除了练武就干坏事，耳朵好使，身为武将者也确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
嗯，
房上有人。
谁？
说声谁。这小子蹭蹭蹭从亭里就出来，来到天井当阵，往房上喊，
什么人？
喊了一嗓，可把草上飞吓坏了，我的妈呀，快跑啊，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他趴在这面房坡往那边咕噜，他往那边一咕噜，王豹电不凝身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舌尖顶砂糖，施展旱地拔葱，噌上房了。这边一上房，恶奴们呼啦都出来了，
在哪呢？
唰啦把房子围上。胡万兴也出来，
嗯，
有人。你等王豹上了这个房坡，再看草上飞已经滚到那个房坡了，他仗着人小灵巧啊，往下一飘身，
唰
跳下来，跳下奔哪跑？奔大门口跑。他往大门口跑，王豹已经站在房脊扎实未亡，往下边观瞧。
哟，
王豹心的话，哟呵，怎么这么点小人啊，是小孩，给我站住。往前抢了几步，一飘身唰跳下来，随后就追。院子一乱呢，哗大门一排人给堵上，草上飞到这看也很出不去了，我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，他站起来，这阵王豹已经追到切近，上下打量，
嗯，
你是什么人，为何夜探卧虎庄？
哎，嘿嘿嘿嘿，你不认识我呀，告诉你，离这不远咱是邻居，松月山的，在下有个小号叫草上飞，你家小爷爷福星上官单字名将。哎，你谁？
俺乃王豹师爷，外号神拳盖九州。
哟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
嗯，你是孤陋寡闻，你干什么来了？
干什么来了？揍你来了！清平世界枪光朗朗，你们竟敢劫持国家命官，好大的胆子，看小爷要你命。
王豹一看哈哈大笑，上官燕呐，你说你还跟我打呀，你连尺寸都没长够啊，你这个有三块豆腐垫个大钱高，那口刀有修脚刀那么大，还想跟我比量，你是找死。草上飞哈哈一乐，矮怎么的？矮也是人，高也是
是人，就看呐，办好事办坏事，要是办坏事你高有什么用？我妈说了，矮个人命大，你高个你先死。
胡说，混账东西，我要你命。他一伸手，擦啦，亮出双舞剑，手轻双剑。他想近身，就在这阵大庄主胡万兴出来。胡万兴一看认识，哎，我是上官燕呐，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上我这闹什么啊？小胡的，我拿你当个人，我以为你在这是好不错的，闹了半天你是贼呀。
我是贼，你是什么？我占卧虎庄，你占松月山，彼此彼此，错了。
嘿嘿，我占山是被迫无奈，不抢不夺，我可不像你胡作非为，敢劫持国家命官。现在小爷爷已经投到大宋，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。姓胡的，你但懂点江湖义气，就不应该在我的山寨把扣的人劫持走啊！你到我的山寨抓人去啊，那是打我的脸，今天我找你拼命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想干什么呢，闹了半天你想投宋啊？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就你这样在营中当差你能干什么？大宋朝能用你吗？大宋朝用的是老杨家人。听我说，趁早啊你归降我这卧虎庄吧，到卧虎庄有你的便宜呀。呸，小爷爷绝对不能和你同流合污，你闪挑道路让我出去，咱算两拉倒，不然的话，破，嘿，我把你个卧虎庄搅个天翻地覆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哼，说着往前近身。王豹说，等等，看我的。说我手轻双剑刷就过来了。上官燕想，我不能在这硬拼，哼，硬拼没我的好处，我得跑，我怎么才能够走呢？他看着王豹用眼角余光往周围寻摸着，灵机一动，有了，嘿，来了！往旁一闪身，急忙躲开。他的刀可不敢去磕剑，要是一磕上就飞。刀啊，尺寸太短了，人家刀啊都三尺长，他这个不到一尺五。就像个切菜刀那么大，这沾上就得飞呀。他一看剑过来，往旁一闪身，他往下一矮身，本来就矮再矮身，用刀来找王豹的下盘，往脚上腿上砍，嘿嘿嘿嘿嘿，可把王豹吓唬啊！往旁一闪身，再看呢，草上飞呀，嗖，往旁边一钻，旁边啊站着个大个子，拎着棍看着。草上飞就从这个人的裆底下滋溜的钻出去了，这小下手啊，喂，跑那儿去了，追！草上飞心的话，只要我离开这个人圈，你再也追不上了。那噔噔噔噔噔，他开始绕圈玩，他灵巧啊，外号草上飞，跑得快，三绕两绕到大门口了。大门口虽然站着人呢，这伙人都扬着脖往里边看着，怎么回事？草上飞到了，哎，来了来！一说来了，刚一撤身想要拦，没等拦，滋溜他出去了。王豹说：“接住，接不住，出去了，追！再追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不说，他一直往了山上跑。他从悬崖边上往下跳，别人没这两下。王豹功夫虽好，不熟啊，他是刚到这儿啊。”你怎么草上飞就在这地方土生土长，你别看他不到卧虎庄来呀，对着山势地理熟悉的很，一草一木都熟悉。就这么，王豹出来高喊，快撂下吊桥追，夸嗒吊桥落下，人们跑过去再找草上飞呀，早没影了。这阵胡万兴要过来，王豹说，不好，这小矬子跑了，怎么办？胡万兴说，你怕他干什么？他有什么能耐呀？不行，
他给杨海峰等人送信儿，把我们庄子打了包围，我们就不好办了。
哎呀，兄弟呀、啊，刚才你胆子那么大，这会儿咋这么小啊？
就借给杨海峰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打我的卧虎庄。你别看他有5000人，我庄子100人，山上500人，他不敢打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寇准在我手里呢。他要敢打庄子，我就把寇准压到吊桥上，刀往脖子上一压，你要往前进一步，我就把他宰了。我们有人质，你怕啥？
哎呀，我这脑太臭了。
对
对对对对，不过赶紧把寇准压走吧，等明天天黑的天都已经亮了。
好，回去睡觉。吊桥车起，派人看守，回去睡觉去。曹尚飞一看这些恶奴家丁全都走了，这才出来，到了东村口，找到杨采风，一摆手，走，快回山。采风说怎么情况？别管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天亮。他们很快来到松月山，倒在大厅上。再看曹尚飞，哎呀，浑身是土是汗，身上衣服全刮破了，胳膊腿一条子一道的全带伤了。
呀，你这是从哪儿回来？怎么带伤了？没事没事，不要紧。哎，我已经落了埋怨了，寇的人从我这丢了，我就对不住大家了。刚才呢没白去，我已经看见寇大人了，没事。
哦，这就在卧虎庄，可不是吗？方才是这么回事情，寇大人被他们压在大厅，庄主叫胡万兴，还有一个叫王豹的，王豹要把寇的人压到北国去，胡万兴要杀寇的人，他俩争执半天，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压到边关做人质，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，叫他献官投降。这是好事，怎么呢？能容功夫，说今天晚间押走，那么这一白天可得想办法救人。
嗯，对，孟良说那太好了，赶快调兵，咱们打卧虎庄。
哟，住口，就你能耐大，
不行。
海峰怎么的了？
怎么的了？咱要打卧虎庄，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？那不是要他命吗？
对呀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呢？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想办法先进卧虎庄，把寇的人救出来，再打那边人。